我们现在跟人家讲悔改要讲到什么地步，就是这个人到底悔改了没有，一方面这是圣灵的事情，这不是我们的事情，可是同时呢，你觉得就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悔改到底应该讲到什么地步，有哪一些的事情是没办法容忍的，是必须要讲的，尤其哪一些的事情是实际上是有点不关你的事，你慢慢让主做工就是了。这大家可不可以有一个大概的界限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传道人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真信主，其实最重要就是他到底悔改了没有。可是什么叫做悔改，这个悔改呢，有些事情是真的是不轮我们讲啊，有的事情呢又必须要不避讳的教导个人，那就像什么样的事情，弟兄姐妹举个例子看看好不好。
一个人的脾气如何，就是不太关我们的事情。
你讲这个话是不是另有所指啊？这炮怎么了？
没有，我指我自己。
我们都会有一个认罪清单嘛。
哦，你有认罪清单，那你给我读一下，这都
没
参考一下。
就是把圣经，就是罗马书啊，还有好几本书里面的，那些弄在一起，就是给过一遍。
过一遍。
过一遍的话，反正他基本上你给他受洗的时候，之前的受洗班的话，他都认同。但是呢，你也没法就是说他具体犯了什么罪呢？基本上还是让他自己向神认罪。所以这个呢，就基本上是，所以说到这个他到底是认了还没认，很清楚让他自己在神的面前交上。但我们还是没办法，反正就是你说了什么，他都会认同。他都会，他愿意受洗嘛？我们看他有个愿意的心，就让他，然后把那个圣经上所立的罪让他过一遍，让他自己回去，认罪祷告，大概给他一点时间。
所以你这个就等于是这个社会主义新的核心价值观是吧？给他过一遍。
对，因为我们实际上可能或就是需要受洗的人之间没有。不是生活在一起了，
就他始终为人如何你不太知道，他也不太知道。那假如你知道这个小女孩跟人家同居，还在同居，对吧？她现在信主要受洗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说是不说？
这个我们都会说的
啊，这你们就会说了。说了以后怎么样？
就让他先分开嘛。
那他要是不分开呢？
他就走了，他就不来教会了。
哦，那你们的情况这样一讲，他是不来了呢，还是他洗了分开了？
一般不来了，那过了一段时间又催掉了以后，他又回来了。
换了牧师，他又回来了。
和他的来回有关系。这个认罪啊，反正就是说，我们就告诉他要认罪，然后把圣经上关于罪的事情呢，尽量给他讲清楚。但我们讲的时候，他自己是怎么想的，可能。倒不一定不清楚他到自己怎么想的，只是我们觉得这样讲清楚一点呢，他自己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，那他同意，那我们就给他试试。
可这东西也很麻烦，因为有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同居了，现在呢他可能他慕道，他的男朋友也不慕道，让他慕道了，他真的是被主感动呢，可是他又割不开来，他又放不下。那这时候你是要鼓励他继续来聚会呢，啊，鼓励他先受洗，让他慢慢悔改呢，还是你这么，你明明知道这么一讲他也吃不消，他本来就是因为有软弱才会去同居，对吧？同居了这么一段呢，加上他男朋友不会放他，那这时候你再一讲呢，啊，他连聚会他也不来了，这到底怎么个取舍法呢？
这里头就关键有一个词是凡与你们有益的。
对呀。
就是到底是什么是与他有益的
啊？对呀、啊，对了，
就是说，他在今生，他不管是怎么样的状况，他过着舒服，这是与他有益，还是他见主的时候，然后在主的面前被主看为圣洁、公义等等，能够有生命的那个。
但是他现在对主的认识还很少，你那么一讲他就不来了，那不是也对他更没意义吗？
这个的话就是首先要让他明白信主到底是什么。
我知道，
就是要把福音给他要讲清楚。他要是不明白的话，那就要让他明白了才能受洗啊，他不明白没有悔改他怎么受洗啊。
其他人意见怎么样？但是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比较好这件事？这是我们传道人在这个 不避讳与你有益的事情上，这就是很难下的一个决定啊！是是是，而且往往你这一做下去，他真的他就是像龟弟兄讲，他就不来了，对吧？那你心里面也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啊，是不是在等个那个挖开土浇上粪，再等个一年吧？再等个一年。
蒙哥，这种就是同居婚前同居这个事哈，
嘿，
我们一般是这么一个处理的。
你们深究是怎么
回事吧？一个点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他这虽然说是不避讳不说吧，但是他也没有说是你听到他这个事情就马上说。
嗯。
所以说我们一般是觉得他大概心里面对神的话有一个大概的认识，就是说他能承受得起我们给他那个遗弃罪恶的压力，
嗯，
他大概是能接受，
嗯，
要不然实际上就是可想而知，就是基本上你一说他就会对圣经的这种认识的机会啊，可能性也就没了，
大大减少，对吧？
对，因为他如果对主还不认识，直接让他放弃的话，他是办不到的。嗯，对。那我现在遇到一个极难的避讳不说的事。
说来说来听听，说来你都觉得难，那我们就只能够欣赏一下了。讲讲讲讲。
不是不是，也可能对你们来说不是事。是这种事，就是国内有好多年轻人很优秀啊，就是这种孩子，我说说指的基督徒啊，基督徒很优秀。
嗯，
考研，有的要当兵，有的要去当武警，当消防员等等。对于这种年轻人，还有些去当公务员，往往他
要
入党。
对，要入党。
而且在有一些情况下是必须要入党。
那肯定。
所以说就很难，就上一次就有一个他妈妈觉得他孩子入党了不对劲，怎么说呢？
阴魂着他是。
你要是说按照原则性的话，你基督徒又弄了一个宣誓的无神论，那这就是卖主了，
啊，
就是一个势不两立的事情。
是。
他就是像犹大卖主一样的一个性质。那，你能这么说吗？怎么说呢？你当面这么说。第一个他可能不接受，第二个他既然已经主动的申请了入党申请书，他大概已经决定哪个轻哪个重了。你就说他卖主，他可能更加对信仰不看重。
不是，他说不是卖主，这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这才第一次。
啊，对啊，对。所以说我只能是减轻一下分量，我就说这个至少算一个不认主啊，就软弱吧，还有这么一个情况。但是人家往往说我心里有主，我对将来信耶稣有永生进天堂还是有把握的。你这个你怎么说呢？还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在大学的时候只在入团和信耶稣这两者间直接就退团了，就这么勇敢。
结果后来还是不行。啊，
在当兵的时候又入党了，然后他还自己说找了一个借口说，不是基督徒是战士吗？是当兵吗？我先当社会上的兵，看看到底当兵是一种什么感觉。
是是。
他说他觉得基督徒都不像当兵的，所以他先到社会上当兵。他说你这个算是卧底吗？你这是，他不好说他。
探子。
不好说他，但是他还是。从小信仰的根基还是挺好的，他就当兵啊入党，他还是常常心里面祷告啊，就是跟我们保持联系啊，聊聊信仰啊，还是有心里面还是有主，也可能这一段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上帝任凭的阶段。但是还有一种更可恶的论调，就是有的传道人的孩子很优秀，当了公务员了，这个传道人呢就说，哎呀，你在共产党手下，你不入党怎么混呢？这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情。说你孩子不当公务员不入党，他就不能混下去的这个社会是吧？他要为他的孩子当公务员入党，说是可以的。你，而且有的弟兄姊妹直接就反映到我这儿了，说耿弟兄，我觉得那个他说的不对。我说就是不对啊，这个怎么讲呢？我要在讲台上讲， 这可能要针对他了。讲这个，我主要指的就是说信了主了，已经受洗的又如党，
对对对，
是这个
不太一样，
这个、对对不太一样。他没有受洗，你没法说他，或者说他是先入党后受洗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他已经很清楚的受了洗，又是一个年轻人，他知道他的信仰是怎么回事，他后来又去入党了。然后你教会还冒出个传道人给他开脱，说不这样没法混。你说这事儿
是啊，
怎么讲，这是让我比较为难。现在就是
这里
避讳不说还是避讳说啊，不避讳说还是怎么说啊，我现在比较为难，因为他牵扯到很多信徒的优秀的引以为豪的儿女，你这个事情有好多传道人是孩子是这种状态啊。
病根在哪里，我们怎么处理，
想想应该怎么讲。我的确是现在准备要讲，他没想好怎么讲，
帮鸽子准备讲到无上的荣幸。那这样的问题它根源在什么地方，还有刚才这个像慧英讲的这些事情，我们现在教会到底应该怎么办。因为你这个东西深究下去，它真的是蛮严重的问题。你不把它好好处理，它一定会变成 cancer 的。但是你讲到什么地步以及怎么讲，这是不是还有些讲究呢？
主被卖的那一夜，
被卖的
端守在盘子里，然后说你要做的就去做吧。之后好像也没有特别给他点名了他，就是他这会儿撒得入了他的心啊，他也没有直说这件事情。那像鸽子刚才说的那种情况，就是就我自己的体会，就是说如果他已经拿定主意了，孰重孰轻已经做了选择。这个时候你觉得就是说，你觉得你勇敢的就是不避讳不说，你把东西说了以后，对这个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边上还有别人的话，或许你避讳不说，可能对那些还准备试探呢、还准备试一试啊，或者准备效法他的人，可能是一个警戒或者是一个提醒。可能对那些人可能有帮助。如果边上没别人的话，你说了他已经做了决定了。
那我们就拿基督徒来讲，像这样的基督徒甚至他已经知道的蛮多了，他会给自己找这样的借口，他的根源问题是什么？他的根源问题是入党吗？是混不下去吗？他的根源问题到底是什么？他灵命的根源问题到底是什么？
对，那个就像主耶稣打的那个比方，就是说道虽然在他的心里，但是就被许多今生的私欲钱财的迷惑就
那他为什么会？他是不好土吗？这个鸽子刚刚不是说了，看主日学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就是上中学的时候挺好的，对吧？
那个肯定是不好的土，但是呢，
肯定是不好的土，肯定是不好的。
看着很好的，肯定就是我们看错了，看走眼。
哦，看走眼。
这个好土有一个特质。
你这有点预定论了，你这有点预定论。
不，我还没说完。这个预定论是个结果，但是呢，看还是可以看的，因为耶稣也就是说了好土的特质，就是说他可以存着诚实的心，忍耐的接受。那就是说这个好土他一定要有没有这个人诚不诚实，在神面前诚不诚实，在人面前诚不诚实。比如说他有没有说，哎呀，耿弟兄啊，我真是软弱呀，我家有老小，上有80老母，下有妻儿老小，呀，等着吃啊喝呀，我怎么办呢？
我都混不下去了，对对
对，呀，混不下去，要不然的话人家会。我也不想入党啊，但是我不入党的话，对，我倒不在乎这个位置，问题是人家会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啊，那咋办？我不进则退啊。对，就是你说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这个诚实就很重要。
对，
还有忍耐的结实，这两个东西并在一起就好。
对对对，这鸽子就题目可以讲了。我觉得你真的是讲这个，这主耶稣讲的这个话是真的是对，他的问题乃在于他对神不诚实。他对自己也不诚实，他对人也不诚实，这几个不诚实加在一起才使得他们这么嚣张，会说我去当兵看看，或者说不入党混不下去，这都是首先他在心里面就对自己不诚实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的教导以及我们的这个服事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还是回到这个刚才保罗那个榜样，我始终为人如何，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在神在人面前常有一个清清洁洁的心，尤其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，你千万不要自己欺哄自己，这都是个习惯，从一个事两个事，从小事到大事，他越来越不诚实，而且这个不诚实呢，从来没有人不避讳呢给他指出来。我觉得像叶班长指的非常对，你软弱就软弱，干嘛给自己找 这么大的理由，这个可以骂，这个可以狠狠的骂，而且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，但是你要把它点出来，这个叫做不诚实。哎，可是圣经里面呢，这个不诚实的例子还不好找嘞。
巴兰不就是一个例子吗？
哎，巴兰是个例子，不错。还有谁是个例子？
就那俩口子，
那俩口子也不诚实。对，他的重点是在他不诚实。还有谁也不诚实？
彼得呀。
彼得啊，彼得那个算是软弱，软弱跟糊涂、害怕，这都是可能。那个谁？
哎，那个我要准备很多的粮食，他要。
啊，那个财主是吧？哎。
对。
嗯嗯，那财主也是无知，他那个主要的问题是叫做无知，主耶稣已经给他点出来了。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，服侍弟兄姐妹，还有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，诚实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抓住，要带着弟兄姐妹学习过一个，保罗一再讲要做一个所谓诚实无过的人。什么叫做诚实无过的人？诚实第一个对象就是你自己，你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在教会里面也不要去制造一种气氛让弟兄姐妹不诚实，对吧？什么叫做让弟兄姐妹不诚实呢？哎呀，你说，哎，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祷告，那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感动的祷，有没有这个感动去祷告？如果没有，你逼他，他可能跟你一周两周，到第三周他开始对你不诚实，对自己也不诚实，他没办法。这个教会的规矩越多啊，弟兄姐妹越不诚实，你看着好了，肯定是这样子的。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呢，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诚实挡在中间。我们教小孩子，从小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你就要让他知道，诚实你什么都别怕。那这个 honest 是不是诚实？它不只是我做了没有，我做错了事情什么，而是你自己的心内如何啊？你要晓得，就这个主耶稣跟约翰、雅各他们讲的，你别找天上降火下来把这个村子烧掉，主耶稣就说你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你不知道。哎，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啊，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要诚诚实实的。我们需要晓得，包括从弟兄姐妹信主啊，我们开始领会，我们开始在一起祷告，你开口祷告，你都要诚实啊，不要去学一些话，不要去故意做一些样子。你要知道，十一奉献的教导也可能让人不诚实，因为他那算了算了算了算到了软弱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了一个坏习惯。这个不诚实的结果就是哪本书里面讲的，他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，就好像船没有舵一样，才会像有刚才讲的那个情形，讲出这么离经叛道的话。那是他从很早以前他已经对自己没有一个诚实的习惯了，他在人、在神、在自己面前都不诚实啊。诶，有的时候这个还没信的人或者刚信的还蛮好的，你跟他谈，他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他有时候说我就受不了，我喜欢他，老基督徒就没办法谈了，因为他跟你谈的时候他已经有相当不诚实的习惯在里边了。其实像立川讲的是也有他很对的地方，你就是把圣经的话你过一遍，如果圣灵都没办法说动他的话呢，那你大概也说不动他，只是你说不动他，你没办法改变他，你要不要说，你说到什么地步，哎，这个是我们需要小心的。因为如果我们一拍手就说啊，反正他不会听，那我就不管，那你在教会里面就伏下一个毒根呐，他一定会越长越大，会留下一个面教，一定把教会发起来，这就是麻烦，是吧？你知道美国的教会现在已经开始很多东西不能说了，同居的问题已经不能说了，婚前这种乱七八糟的关系早就不说了，不谈这个事儿的，你知道吧？离婚的事情更不用讲，你要是谈起来的话，你光看我们小孩就知道了嘛，班上就有多少父母亲是离婚的，你就算算你就晓得了，这都还是信主的人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但是为什么会这么严重？从开头避讳了啊，或者说教导的时候光教导一些律法，你这个律法越讲呢，底下信徒越不懂，用藏的，最后呢这东西就成了没办法谈。现在当然下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再谈同性恋的事情了，你教会都需要慢慢的去容忍他。那教会里许多保罗为外邦教会立的规矩通通都被推翻了，这是不行的。
我们总觉得这个北美教会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榜样。
哎呀呀呀呀，已经开始有点痛了哈，继续讲。
如果北美是这样子，那我们还有 还有奔头，我们十字路往哪，十字架背着往哪走啊？我们觉得、
哎、不是，你要知道，北美的教会一向以为中国大陆的教会是我们的榜样，没看我们还拍的什么十字架受苦的见证，都是中国大陆的见证，哪里有是北美教会的见证？开玩笑。
哦，这就是我们的误解了，
误解了。但现在中国教会，中国大陆的教会也是前途多艰难，只是说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教会，它的原则是一样，这个原则都在哪里啊？都在这个以弗所前书里边了。做工的人怎么做工，以及他自己需要有什么样的榜样，都在这段话里面了。这段话你读懂了才明白保罗所说的什么叫做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，怎么样把教会弄得干干净净啊？你不要贪大，不要贪人多，不要贪活动好，不要看小孩子节目好，不要去看那些东西。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看见保罗的榜样，好好的一点一点把它做起来。因为这是神的脚，对吧？怎么样保持主在我们中间实实在在的同在，这些事情。